从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上次我们讲了后半部，他是明亮的晨星。明亮的晨星这首歌，我才第一次学哈、啊。上次居华带才第一次学。哎，这个礼拜哎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唱在我心里哦。我说这什么旋律啊？明亮的晨星啊。耶稣是明亮的晨星，他要引导我们啊！我说今天呢，要来讲，他是我们的王，犹太人的王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诗篇九十篇，为什么他来要做我们的王？哈，诗篇九十篇第一、第二节。我们一起来读，借这些话，主来使我们的心思进入对生命事实的一种了解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好，这是神人摩西，他跟他写的诗篇九十篇哦，很宝贵的一篇。他说出一个事实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摩西是神跟他面对面说话的。他说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箴言8:31。这一次我们在查圣经的时候，有人特别提出这一句话：神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我们这位神做我们的居所，这位神无所不在。弟兄姊妹，这都是真理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心被教化。这位神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也充满了爱，乐意与人同在，乐意施恩帮助人。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看诗篇139篇。这本圣经把这个生命的事实，不仅说让我们的悟性了解，借着神的话，圣灵膏抹这个话，也来膏抹我们的心，使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领受，把神的话当天粮领受进来。诗篇139篇太宝贵了。我们从139篇，我们先读7-12。来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；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你看，神无所不在。他说我往哪里去逃去躲啊？为什么他要逃？为什么他要躲？好啊，神在天上，我若升到天上，他在那里；神又在阴间下榻，我若到那边，他也在那里。天上、地下、地上，我飞到海极，飞到地极，你都在那里，逃不掉的。神无所不在。那我读这段话，我最宝贵是第10节。这个人要逃要躲，是不是他有一点不想服神，不想跟随神？ 可是圣灵好像一个追穷追不舍的，一直追追追，他去哪里就追到那里哈、哦。那被追上了，他说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臂扶持我。神是不是要用棒打他？不是，神的爱，神追着他不放，神就是要来扶持他，要来帮助他。那个有一个耆老的祭司啊、哦，你们有没有读过他的这个一个祷告的代祷使徒？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豪威尔。他呢？他到美国去。啊，去到这里，去到那里，他说，圣灵，神的灵，好像是一个很忠诚的那个灵犬哦，就跟着他不放，就是，总之就是要把这个人得着，啊，为神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放过我们的爱，我们要感谢他，神是这样子的爱，啊，你想他要逃。我们为什么要逃？一定是我们心虚，我们才要逃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做一件很喜悦的事，我巴不得爸爸回来、妈妈回来，告诉他：“哎，我做了这件事，得奖赏，对不对？”我为什么要逃？因为爸爸妈妈要我做的事，我没有做到，啊，他要回来了，怕惩罚，赶快要躲起来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要来惩，他不是定义要来惩罚人，他跟我们靠近是要来帮助我们。他是爱，他充满了乐意，等着乐意要来施恩帮助我们。好，他什么都知道，没有什么可以遮蔽我们，所以我们何必那么笨，还要遮遮掩掩不让神看见我们？我们就大大方方的，你要看让你看嘛，对不对？让人来照嘛。他是充满了爱，他的爱，他的光是恩光，是慈光。那个光线有医治之能，每一次来聚会，我们就大大方方、坦然无惧的靠着耶稣的宝血，耶稣啊，愿你的光来照耀我。你多多参加这样子的聚会，我们让耶稣多多的同在临到我们，你会越来越健康，因为你的黑暗、你的阴霾，他要越来越把你一扫而空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来看神怎么认识我们。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来读。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你在我的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弟兄姊妹，请问神这么了解我，需不需要还在附送？主啊，我的心是这么想的。主啊，我是怎样怎样，需不需要？有时候不需要。他早就知道，他早就知道。还有，哦，不仅他知道，啊，他是很靠近我们的，不仅靠近我们，他大概是比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更靠近我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他造的。我们的心是他造的，他怎么会不知道我们的心？我们的肺腑是他造的，他要临到我们，如果我们愿意，他随时可以临到我们。好，所以你看十三节到十六节，我们再来读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复辟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 所以神全知一切，神看见一切，神这么爱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真的越过越觉得那个 Terstegen 讲那个祷告，他说祈祷，祈祷是什么？祈祷就是来注视这一位永远 ever present God， 他一总是在场的，他无所不在，不论我在什么地方，我们一有时间等车啊，或者是等人啊，我们一有时间收集这种零碎的时间，我们闭上眼睛，我们就在那边亲近神，神就在那里，我们来看这位神，然后呢也让这位神来看我们。劳伦斯就是这样操练与主同在的。劳伦斯没有什么大学问，他要当神那个神职人员不合格的，他在厨房做事，可是呢他常常就是回到里面来仰望这一位永远都在那里的神，也让这位神常来看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操练这个功课，这个对我们太重要了。这个礼拜我刚刚有讲，我们家有很多人都有先是血清，说他好像感冒了，过不久血小出来了，过不久血溶又来了，我自己也觉得我好像中奖了，因为我跟学生睡在一起，我说不行不行不可以，我赶快就拒绝，我就亲，哇就没了，这个学前好像没事，学桥。好，我刚刚想到，以前我们追求主有什么好处？我们的追求主好处太多了，身心灵可以得医治，我们不需要精神病去看精神病医生。如果我们常常让耶稣来光照我们，他的光来医治我们，让他的话来提醒我们，来鼓励我们，来规劝我们，来安慰我们，把我们的不对调整的，我们不需要精神病的。还有我们的身体，我听说早些年在美国那个，听说有一次是流行性感冒还是什么什么病，死了好几百万人。我看他们以前的见证说，很多教会都放很多棺材，可是什么样的教会里边很少，就是常常追求与主同在的教会。这个不是我们教，我是讲出一个事实。真的，我们追求主是大有好处。圣经说，谁告诉我们，谁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呢？神能给我们的好处，神可以给我们好处，不仅救恩，救恩不仅灵魂得救，我们的身心灵都可以进入神的恩惠里面，他的手可以应聘我们。我们刚唱那首诗歌，在干渴之地他遮应，不会叫我们太阳晒得昏头转向的，有凉亭遮蔽，在干渴之地有泉源可以饮，还有他的手护庇我们，应庇我们，真的大有好处哈！所以弟兄姊妹常常来操练，用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全人，常常学习安静，立志做个安静人，在神面前做个安静人，常来亲近他，对我们的身体实在是大有益处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位神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。以赛亚第六章是讲到以赛亚蒙召的情形。以赛亚处在一个乌西亚王是当时他们从大卫跟所罗门以来，大概是他们犹大国最杰出的一个王，那个国家盛世，武功高强， 结果后来乌西亚王呢，因为那么蒙神祝福，他的确也是一开始是很不错的，不知不觉呢就心焦气傲起来。他是王，结果他去做了一件他不应该做的事，他去献祭，那是祭司们做的事，祭司们劝他不要，他不管，我是王，他就逾越神所立的这个规矩，他就去做了，结果就得了一个大麻风，以后就死了。哇，可能这个王当时在许多犹太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啊，我们有这么好的王，我们国家这么好，可是突然有一个变卦，就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可能以赛亚就好像心灵哈，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看见异象，天是神的座位，地是他的脚凳。他在圣殿里边看到神的这个衣袍，看到很多天使在那边赞美神。第三节，天使们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我们再读一遍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几年前我读到这句话说，嘿，天使讲的，这个以赛亚在那边天使讲的话应该是真的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耶和华，这没有问题。下面那一句是什么？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神的荣光充满全地呢？你看，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神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神的荣光充满全地，啊，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呢？为什么？我怎么浑然不自觉？我是在这么伟大、伟大无穷的这位造物主的这个所造的这个世界之下生活，我浑然不自觉。那不用说，更不用说，我们怎么会了解他奇妙的作为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黑暗之子嘛，我们还没有遇到主之前，我们是黑暗之子，我们呢，我们是跟神相隔的，所以在地上也有属灵的那一面，那个层面我们看不到，因为我们是跟神相隔的。记不记得那个以利沙？很多人来围他，很多人要抓他来围他。哇，他的仆人看到不得了了，敌军很多人来围我们呐、以利沙不怕，因为以利沙眼睛看到在这个地上灵界的有神很多的天军呐、围绕他。以利沙看见了，他的仆人没有看见，所以以利沙说：神啊，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睛。那的确是存在的，但是我们看不见。有人说我们周围常有天使围绕我们，我们都看不见，对不对？不一定要看见，有时候为了神，为了要特别的作用，他会让我们看见。平常我们不需要看见，但是我们知道神在保护我们。好，那周遭神的荣光遍处，我为什么看不见？因为我跟神相隔了。我们是瞎眼的，心思昏昧迷惘的，我们只知道自己的见解是很可取的，我们只知道自己走的路是好的，是好走的，其他的我们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活在自己的里面，那就是我们以前可怜的光景。其实在我们之外还有 很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看不到。那比较高超的哈，就是比较谦虚一点的哈，他们不仅有自己的见解，走自己的路，他们有时候会去请教比较高明的人。那你们给我一些见解，给我一些建议，好，给我一些指引。但是呢，那些所谓的高明之士，如果不认识真神生命的事实，所谓的高明，他们也只不过是局限在这个属地的这个限制的里面，他们还是脱离不了那个败坏的权势。我这样讲，你们同不同意？你们同不同意？社会上坊间说，哎呀，成长课程一个 session 36,000，好多人要赶快去学哦，因为他们生命要成长，大家都有警觉了。现在物质丰富了，不止物质要顾好肚子，不止这个物质上要丰富，我们还要提高心灵的精神的层次，所以他们就去上课。那这个都是在一个败坏的诠释里面，没有用的。我在台湾看到好多次，很多人我花了很多钱去学这种东西，好像也能讲出一套什么东西，可是不能脱离罪，就是不能脱离罪，不能脱离那个诠释，就是不能脱离那个诠释。感谢主。所以有一首诗歌，以前我唱这首诗歌，牧师很不喜欢听呢。我说怎么唱这首诗歌？我上个礼拜有唱给大家听哦。他说我唱这首诗歌哈、哦。那如果我印象没有错，那是毛三敏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。毛三敏是谁？你们知道吗
？Samuel Morris。
对 ，Samuel Morris， 他是一个非洲的王子。如果我讲错你可以提醒我哈，我是凭印象讲，他是一个非洲的王子，好像那个时候他们的那非洲有很多的族哈，这个酋长这个那个，那他是非洲的一个族，一个部落的王子。那不知道他们的国家跟别的部落怎么样，结果呢可能是为了他族人的好处，他就被送出去当人质。好像是不是这样？
他被抓了当人质，然后他们别的族一直来，对，
然后虐待他，哈，很可怜，没有人可以救他，他被虐待，没有人可以救他。有一天，好像有一个声音说叫他逃，是不是这样？好像绳索就奇妙的松开了，他就逃，他就尽量的逃，逃到哪里去？他不能逃回他的国家，可能又会被抓回来，他就往前逃。哎呀，奇妙的，居然搭上船到美国来，就是有很多奇妙的带领。那他很单纯，他一无所靠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也不知道这个搭船到美国是要多少钱。他就觉得有一位，有奇妙的一位，因为他经验到了。很奇妙的一位哈，他就相信那一位是他的靠山，哈，他跟人家说，到的时候就会有人帮我付钱，他相信这样，是不是这样？很单纯，很单纯。那结果呢？他到美国，真的神就带领他。那因为耶稣是他的一切，他除了耶稣以外别无依靠。那所以他就常常跟耶稣亲近，常常跟耶稣祷告。他一祷告就满了恩膏，啊，那他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，谨慎帮我们打一下好不好？143，宣道诗，不晓得有没有？哦，这个歌哈，为什么牧师不喜欢我唱？怎么唱这种歌？那个毛三敏是怎么样？他强调的就是耶稣属我，耶稣属我。那因为这是跟他的背景有关，世上欢乐撇尽，耶稣属我。他没有什么欢乐的，愿断亲友交情，耶稣属我。我要讲的是下面，世如幽暗旷野， 并无可安息地。耶稣有征服器，耶稣属我。好，第二节，末世我，末世又我离主，耶稣属我。好，与主相接同住，耶稣属我。尘世虚荣浮浮，勿庸奔波劳碌，耶稣满足所欲，耶稣属我。也许有人会觉得，哎呀，怎么这么消极哈？弟兄姊妹，我可以很坦白的讲，因为我们传道人看的别人的事比较多哈，有时候我们借助别人的经验，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历练一点点，我真的感受尘世虚荣浮浮，世上的祝福如果不是从主来的，真的不需要去奔波劳碌。如果不是主量我们要去在那个岗位上忠心，以至于从主得奖赏的，我们不需要去奔波劳碌，那不一定是福。所以他第三节就说，第三节哈，第三节他说，我们看第三节的下面，第三节他说，主为我灵之光，耶稣属我，我是世上之福，使我绝望哀哭。真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世上的福不是主要量给我们的，我们自己去抓取，有时候那个福会叫我们绝望哀哭。世人以为得到的钱财，或得到的什么漂亮的太太，或者是得到的什么多大的成就，或者得到好像看起来是很好的福，或者得到权力做王，如果不是神要量给我们的，有时候使我们绝望哀哭。好，那他说永离死啊，第四节，永离死亡荒场，耶稣属我。进入永生家乡，耶稣属我。永离死亡荒场，什么是死亡荒场？弟兄姊妹，什么是死亡荒场？跟神隔绝就是死亡荒场。一个所在的境地，如果没有神，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其中，一直罪恶的权势在那边掌控，那个就是死亡荒场。那但愿我们的家是神活水在涌流的地方，而不是死亡荒场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呢，需要让耶稣能介入。他说圣徒相会在天，同享安息恩典，耶稣赏我华冕，耶稣属我。我早期很喜欢唱这首诗歌，好像主啊，你要得着我，主啊，在所有的关系里面，你跟我是最近的。如果我跟你的关系有一点那个，其他的都可以放下。毛沙敏就是因为这样，他是环境使他这样，所以他呢充满了主的爱，他向着耶稣的爱是专一的。后来他很快也就去世了，大概他被虐待的那个身体都很多的惨败这样子。他生命不长，但是他活着的那个短短的时间，那个生命神的高某从他而出。那我说，如果我们不是在主的同在里，不是在以马内利之境，我们是让异端渺茫，死亡的权势缭绕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很可怜的。世界上的人不就是这样吗？好，我们天上的神看到人这种情形，为什么人要落到这个悲惨的地步？是我们的祖宗上了魔鬼的当，把蒙福的特权交出去了，魔鬼进来掌权。弟兄姊妹，你说这个话我听得很多了，何必再教导我？可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件事是，这个就是罪。可是很多时候罪，我们都以为罪就是道德性的不好，当然道德性的不好就是罪。但是有一些时候， 不是道德性的不好，我最近的领受就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。出于神的跟出于我们自己的，表面看起来都是好行为，有些时候出于我们自己的不一定带来平安喜乐。所以罪就是偏行己路，就是我认为很可取的，而不是耶稣认为的，不是神的路，是我的路。他说异端渺茫，异端是不是真理，不是耶稣真实在引导的，不是神真实的亮光。神怜悯我们，所以他来到人间呢，他一定要把我们从这种偏行己路，这种不欢迎耶稣来带领，不认定耶稣，就自己在那边莽撞在那边走，一定要把我们从这个光景呢救出来。什么叫做救恩？救恩是救我们脱离不顺服神，脱离不在意神。我们不在意神，就不会留心听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，我们就出很多问题。救恩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耶稣呢，天慈爱的神从天上看人，这样人真的是被罪蹂躏，人真的是被罪蹂躏。因为我们这边我们的家庭大概都是还不错的哈，你真的，我听那个加拿大那个宋权啊，宋权的就是专门做内在医治的，以前有一个叫 Dana 哈，哦，这个人为什么那样子被神用？他就是被神整个被神把他医治过来的。我听人家跟我讲他的故事说，他是多么的可怜，被他自己的父亲语言的暴力、言语的虐待、身体的虐待、sex 方面的虐待，是很残破的一个人，在街上流浪，说什么坏事他都干过。后来被一个神的仆人，一对夫妇，他们本来也是牧师，可是他们里面就是有个感动，要让这一些人来享受耶稣的爱，要让这些人有家，就去街上收容这一些人残破的人回家。他们自己也有孩子，就跟这些人一起生活，甚至为了这个缘故，他们自己教会的人说，你继续跟这些人跟这些人渣为伍，我们就不欢迎你来服侍我们。那是神给他们的带领。他们说好吧，我们需要听耶稣的，所以他们就失去他们的那个，他们就去工作，他们也鼓励这些孩子去工作，然后他们就一起生活，这样把他们建立起来。听说这一对夫妇建立了五十几个，后来都到各地去为神做工。我说哇，这个人在天上的赏赐很大。你看那个宋权的这个内在医治，好像帮助很多人。几年前是五十周年纪念，那就是我们人被罪恶蹂躏很厉害。我们是一般比较好的家庭，没有那样。有的人真的是被罪恶蹂躏，可是我们一般的家庭，我们也很苦啊。当老自己再来相杠的时候，舒不舒服？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好，神看到我们这么可怜，你知道那一位，神怜悯的心发动，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预备救恩。基督是创世之前就有的，他是跟父同享荣耀的基督。基督就是受膏的君王，受膏者。神就命定他在合适的时候要来人间，真正的来替我们背负罪，除掉罪，真正的让我们可以从这种可怜的光景被救出来。好，那这个 所以他是神被杀的羔羊。约翰福音十二章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。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有一些希腊人想要来看耶稣，人家就要来看耶稣，安德烈就带他们要来看耶稣，他们觉得耶稣是神奇的一位的一位，他们要来看他。耶稣答非所问哦，耶稣就讲了一番话，23、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”你看最后一句话哈。24节最后一句话，这个麦子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耶稣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，他这粒麦子需要去死，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那27节，他知道他会很，他需要跟父隔绝，那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”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，原是为了上十字架来的，原是为了替我们死，好叫他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的。那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希伯来书第二章14、15节。这个话我们都很熟哈，但是我们要让弟兄姊妹有一个整体的概念。14、15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来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耶稣不是说我是神，所以呢我要拯救你们，我一句话就都救你们了，不是。耶稣自己是生命的主，他立定生命的主是他，耶稣要穿，这位基督要穿上血肉之体，认同我们，那借着替我们死来还我们的罪债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跟随耶稣来帮助人从那个罪恶的那个约束里边出来，死也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也才能在别人身上发动。就像耶稣不是神的一句话人就得救了，耶稣亲自要献上他的命，他自己把生命献上，然后就有权柄取回来。结果他第十节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他一个人死，要赢得许多的心照，许多的人能够领受他的生命，来做神的儿子。为了这个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必须受苦难。所以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来，他就是要把我们从那个偏行极路的光景救出来。保罗说，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可以继续人在罪中吗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又说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他们又说，我们这个罪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，我们要脱离这个旧人，我们一定要立定心志，要穿上新人。好，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从罪恶、从不好的东西脱出来而已，从可怜的光景脱出来而已，那样不够，要进入神的里面。所以耶稣出生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不仅叫耶稣，还要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名叫以马内利。这讲到两件事，不仅从罪恶里被救出来， 我们还要进到以马内利之境。那现在教会为什么软弱，出很多问题，就是我们好像领受了前半部，耶稣是救主，接受恩典得饶恕之恩，可是我们不够进入以马内利之境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为什么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，他生下来他必须要做王，他必须要做王，他必须要做王来管理我们，来保守我们，不然我们脱离了罪又会回到罪中去打滚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八章，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，比拉多问他说：“你是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，就听我的话。”第一个人亚当把罪带进人间，第二个亚当借着他的死要把罪从人类的生命中赶逐出去。所以他说：“我为此而生，为此来到人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”所以属我的人，跟着我的人，应该要服从真理。好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，都要行真理。所以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做王？耶稣如果不做王，我们的救恩就不完全了。感谢主。十九章十九节，约翰福音很容易记啊。十九章十九节，耶稣死的时候，他的罪名是什么？犹太人的王。他生要来做犹太人的王，他死要做犹太人的王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犹太人的王的跟随者，他必须要是我们的王。如果基督徒没有让耶稣做我们的王，他不可能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他所得的福也不一定能够一直持守。感谢主。那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节，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说：“哎，你们不要忧愁啊，我去了才会有真理的保惠师来，他对你们是真有益处的。”他说：“过不久我就要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过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。”因为他要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在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那还要见他，就是因为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使他们可以看见。这个很容易记，十六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节。所以我们在地上活着，我们可以得圣灵。怎么样能够当耶稣的跟随者？怎么样实实在在的让耶稣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王？必须要有圣灵，如果不是圣灵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不可能做到的。好，那怎么样得圣灵？跟顺服也有关系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章十五十六节那边说：“你们若十四章十五十五十六节，你们若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”然后呢，彼得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说：“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。”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。 然后耶稣自己呢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说，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所以圣灵赐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让耶稣做主做王？我们需要圣灵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啊，怜悯我们。每一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，求主做工，叫我们有一个渴慕，渴慕被他来引导，叫我们有一个渴慕当他顺命的子民，这样的一个渴望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爱上他的旨意，喜欢像耶稣这样。哎，这个渴慕的心神要给我们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渴慕，我们不会在顺服神的上面学很好的功课。好，那我这本小本子，我拿起来看的时候，刚好有三个 W 哦，就是上次我写笔记的哈。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worship him, welcome him, walk with him。我们一定要来敬拜他，来敬拜他，敬拜他，向他俯伏，那个水就往低处流，会流到我们的里面。啊，有时候耶稣在西门外敲门，敲门，我们要借着顺服他。Open the door， 我们来 welcome him， 然后我们才能圣灵带领我们，圣灵会指教我们。耶稣自己说，圣灵乃要指教你们，而且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。那我们就晓得怎么跟随耶稣，我们就可以 walk with him。 如果我们 这三个 W 我们都做到了，我们就会是一个健康、得胜、有力的基督徒。那耶稣做主做王，荣耀都归他。好，最后一点我要讲一下，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神的心？这个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是我们这边有人程度，有人是深，有人是浅，所以如果你已经知道的，请你忍耐一下。我们看一下诗篇139篇17-18节。17-18节，我们一起读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仍和你同在。神的意念对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是非常宝贵的。我才知道神喜欢什么。这诗篇119篇11节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那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我刚讲的，耶稣会对我们说话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意念，神的话从何而来？诗篇19篇告诉我们，1节到6节告诉我们，从神所造的万物。刚刚有人这样祷告，诸天述说你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你的手段。我们看到太阳从东到西欢然奔路，所被造的都得他的热气。我们就知道，哦，全世界所有的好人歹人日头都照耀他们。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是博爱的，对不对？神是乐意把光亮给人的。从大自然我们可以揣摩到神的神性、神的意思。那诗篇19篇7-9节，这个我们看一下，19篇7-9节非常重要的。7-9节讲到神话语的功用，我们怎么样认识神？ 七到九节，耶和华的律法，耶和华的法度，耶和华的训词，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的道理，耶和华的典章，这些都有它的功用，我们都很熟哈。我们看第十节讲到，它很甘甜，比金子可羡慕，它的价值比金金更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，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弟兄姊妹，受警戒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这个东西不能吃，这个有毒，看来很漂亮，味道很香，可是你吃下去有毒，千万不能吃，还警戒你。可是我就不管他的警戒，看来就像那个蛇，那个夏娃说，看来好做食物又很美丽，就把它拿来吃了，就完了，就中毒了。好，那所以受警戒，神警戒我们的话，我们要留意神的话说出来。有时候我们受警戒，还有下面一个更积极的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守神的话有大赏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那个大赏多大吗？永生今生的福，永生今生的福哈。你看，极多的金金很有价值，比这个都可羡慕。最大的赏是什么？神的同在，神亲自成为神的自己，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边居住。我上个礼拜要讲没有讲的，甘夫人她追求主啊，她是一个很有钱的贵妇，她没有什么，结果她先生去世以后呢，她先生有很多的事业，他必须要去处理，他从来没有在这一方面受过训练的，可是他必须要去处理，他就依靠主。哇，很多人说他处理得很好，他的婆婆认为他都去散财哈，好像都乱了，乱散财，可是他就一样一样仰望主去处理，财务都没有亏。上帝是他的智慧，所以我们得到基督就得到智慧，得到得救的智慧。还有一次呢，他出远门，那经过一个地方，一个荒郊野外，那已经天色晚了，没有办法再往前行了，必须要在当地找一个地方住。那地方没有旅馆，没有客栈，哇，怎么办？他是一个 lady 耶哈，哇，那怎么办？他们说，哦，那里有个房子，可是人家说那是鬼屋。那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个 shelter， 对不对？那他就进去了，他睡得极其的香甜，第二天精神饱满，继续上路。鬼屋对他有没有影响？因为耶稣与他同在。后来呢，人家天主教说他是异端，把他抓到监牢里边去关起来。结果他写的诗是什么呀？四面都是墙壁把他关起来。他说，我像一只笼中鸟，他像一只笼中鸟，虽然被关在笼子里，可是他的心灵是那么自由，翱翔在笼子之外。那是个大赏，地上的好处，身心灵需要保守，还有呢，荣耀自由的生命得到基督。所以天上永世的今生的困难他都不用怕，感谢主，那是大赏。那所以借着大自然，借着神的话，还有一种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意念，神直接对人心说话。我们羡不羡慕？其实我们要前面两者我们都愿意， 去遵行。有时候神会直接对我们说话，如果我们是一个敬畏神乐意蒙神悦纳的，那神直接对人说话。很多例子，比如说以诺，以诺与神同行，对不对？挪亚听得到神的声音，那个时候挪亚那时候没有圣经啊。好，挪亚听到神的声音，要他造方舟。还有呢，亚伯兰，那时候他们也没有圣经啊。亚伯兰，神知道他要他去离开家乡，他们都听话。还有雅各，神对他说：“你回家乡去。”好，还有约瑟，神光明的灵在里面，让他知道怎么解梦。神对他说话，好，还有摩西，神说摩西是我面对面跟他说话的，啊，接下来还有很多哈，大卫啊，摩西、撒母耳、大卫哈，大卫说，神借着他说话，甚至那个圣殿的那个样式，神都画给他看，好，还有众先知，以赛亚，众先知。神可以直接对人的心说话，那神没有改变，现在也是一样，神也可以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我跟牧师认识的第一天，神就对我说话，说这个人怎样，到现在这一句话神还在应验。出于神的话，安定在天，神对我们，所以神是他的救恩，他怎么保守我们能够住在以马内利之境，神是有很多宝贵的筹备的，就怕我们不认真。我们如果真的认真，我们真的是有方法可以那么清清楚楚，那么直接认识神的。真正的认识神，不仅是脑袋悟性的了解，心灵的一个感受，是真的去拥有它，真的去拥有它。感谢主。那我们再看这个是客观的哈，我们客观的可以认识到神的属性，也可以主观的认知到神对我们个人的一个期许。还有另外一个更有那个爆炸性的影响，我们看一下哈，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刚刚我们看到以赛亚那边第三节，好，第四，以赛亚人呢在那个地方听到这些活物们在那边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第四节，第四节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读四到八。好，预备，来，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有一撒拉伯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，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这是以赛亚的经验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打开我们这个人的身心灵，让神来介入，来触摸我们。有的人是身体的病啊，神的灵进来就是身体得医治了。有的人是心灵的创伤啊，我前一阵才听一个人说，那个加拿大有一个马槽教会，那个赵冲觉牧师啊，他是一个香港人，他们年轻的时候很愿意为神有一个大教会，可是神跟他说， 你要当一个大教会的牧者，还是你要当一个好像那个准确的话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是听人家做见证转接来的，好像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当一个大教会的牧者，还是说你愿意体会我的心，按着我的心去服侍一些人，也许在人看来不是怎么起眼的。后来这个牧师他选择后者，他跟他的一个同工，两个人都是常常祷告。好，那他的执事呢，他常常去到一个地方，他不一定有讲道，他不一定有很亮丽的服侍，可是呢他常常就是随时就是带着，就是跟随耶稣的心，带着耶稣的爱。那个 Esther 蔡哈，服侍到一个地步就好像都服侍不下去了，都要 depression 了。他说他的教会很多人都走掉了，剩下一个人是可以奉献，就是他先生，其他的都是青年学生。他说主啊，我服侍到这个地步，因为他都传主的话，他说我要讨主的喜欢，不是讨人的喜欢，结果很多人不高兴，他就走了。那他因为他事先跟人家约好说要去那个 Vancouver 那个地方，就是参加一个特会这样。那他说我参加这个特会回来，我这个教会是不是就要关门了？因为那个有一些东西可能付不出来这样哈。他说他都进入 depression 了哈。结果他去到那个 Vancouver 那个地方，就是赵宋学牧师就给他一个 hug。不晓得在什么情况之下，他说咻，这个 depression 就咻，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。我听他做见证，我说这么神奇哦。他说那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哈。我最近问人家说，哎，拥抱他的人是谁啊？是赵仲全牧师啊。他说纽约市还有一个高高大大的彭牧师，他说有一次跟我讲的，说有一次他们的服饰也很亮丽啊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赵牧师的那个膀背里面哭得稀里哗啦的，像一个小孩子。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爱叫一个人好像那样一个浪子归家，有人 care 我，有人关心我。好，有时候我们呢，有时候我们好像有很多人来来往往，可是我们的心是孤单的。好，那我们怎么让神来触摸我们？就是我们愿意来到这位神的面前。也许我们不一定有一个赵仲全牧师这样子的人来给我们 hug， 也许我们不一定有什么样的人给我们 hug， 但是我们有耶稣。有时候耶稣感动你去给人家一个 hug， 你最好你去，说不定那个人的 depression 就咻就不见了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就是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。你看以赛亚他来到大君王的面前，他就感受到，哦，神这么圣洁，我是嘴唇污秽的人，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他禁不住就求告，那他这样的诚实的求告，神就做工。好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场景，有人跟我们讲什么话，也许这个人讲的话是叫我们很不容易听的，可是那个正是我们里面需要的。那我们最好诚实的说，是我是这样子哈，我们愿意内里诚实，神就可以来做工。不论是在私下或在公开的场合，就是来常常来到这位神的面前，神会做。最后我讲一点，这是我这一次，我为什么唱那个118首？我一个很深的感慨。我们真的立定心志，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其次爱人如己。我们真的愿意照耶稣这样的去做，神国的全能一定会驻留在我们身上，耶稣一定可以行奇妙的事。那神也对我自己说话，因为有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岂有此理，太过分，得寸进尺。 可是神说，爱是很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最近我看恩光一个鲁松师母，我礼拜四有跟你们谈了。那个鲁松师母他说，为什么神说要常常喜乐？常常喜乐不是说神觉得这样比较好，所以你要常常喜乐，不是，这是神的命令。要常常喜乐是神的命令。我说为什么这个是神的命令？他说，你知道一个果子成熟都要经过一些时间，对不对？农夫等候那个地里的出产，要忍耐等候，时候到了才会成熟。哎，果子成熟，他说如果那个果子成熟的那个期间哦，没有那个阳光哦，那个果子是又硬又酸又不好吃。可是呢，如果那个果实呢是有那个温暖的阳光，那个果实呢就会又甘甜又可口。那我们在恒久忍耐，我们如果不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是啦，我们在忍耐好像有果子出来，可是对方呢吃不进去啊，因为不可口，很硬很酸。好，他说所以如果你恒久忍耐了已经不错了，但是你最好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你要常常喜乐。他说如果你常常喜乐，你就不会不高兴，你靠主喜乐你就不会不高兴。你只要常常喜乐，很多东西都没有了。你常常喜乐，你就没有不高兴的余地了，你就没有发牢骚的余地了，你就没有埋怨的余地了，好，你就没有讨厌人的余地，因为你常常喜乐。好，说所以这是一个命令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求神让我们这个人，神啊，你先来介入在我的里面，让我这个人被你得着，啊，先不要去要求别人，好，耶稣先来做我的王，在我这个人身上得胜，你得胜的全能就可以给予别人。那我要为我自己，为我的家，为我所在的地方，求神帮助我这样做一个得胜者。我相信大家都要大得益处，这样在我们周围的，你就像耶稣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。一个人愿意跟随神至死忠心，他就要带领许多的人进荣耀里去。那他是王，他要得到我们这些王的孩子。好，我们来唱260首，好不好？颂赞诗选，这样我们今年的圣诞节，他是我们这些选民的王，我要忠心的跟随他。颂赞诗选260首，得胜。